昙花一现的攻读互助团。你听说过攻读牌毛巾袜子吗？那是1920年一批青年学生创办的攻读互助团生产的产品。虽然攻读互助团只是昙花一现，很快就解散了，但它背后的故事却耐人寻味，反映了一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在救国救民道路上的艰辛探索。一，十月革命胜利后，众多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将希望的目光转向俄国，社会主义一度成为最时髦的话题，潮水般涌入的各种新思潮也被贴上社会主义标签，乱花渐欲迷人眼。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王光奇受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影响，逐渐萌发了在乡村建立小组织、实践新生活的愿望。很快，他又提出在城市建立小团体、实践新生活的设想。1919年12月4日，王光奇在北京晨报发表《城市中的新生活》一文，提出在城市组织攻读互助团试验新生活的倡议，主张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这一倡议得到北京大学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徐燕之、罗家伦等师生的热情支持。几天后，他们联名在北大学生刊物《新潮》发表攻读互助团募款启事，并带头捐款。攻读互助团募款启事提出，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他们认为，组织攻读互助团实行半工半读，可以帮助青年学生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实现教育和职业合一，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一时间，攻读互助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二，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很快就募集到1000余元开办费。经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北京攻读互助团成员获准在北大旁听，为顺利尝试攻读生活提供了便利。1919年12月底，北京攻读互助团成立，并依据攻读互助团简章分为第一组和第二组。第一组驻地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东城齐河楼斗鸡坑7号，最初成员有北大学生何孟雄、张铁民等15人。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施存统因在《浙江新潮》发表《非校》一文，被浙江省公署和省教育厅认为是颠覆传统道德标准的洪水猛兽。为躲避风头，施存统和受牵连的余秀松、傅斌然、周伯弟等同学一起加入北京攻读互助团第一组。第一组所从事工作包括开办简洁食堂、洗衣局、石印局、英算专修馆和放映电影等，服务对象主要是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和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师生。第二组驻地在西城翠花街北狗尾巴胡同5号，成立之初有成员11人，主要工作包括开办平民消费公社、补习学校、洗衣局、工厂和食堂等。平民消费公社设在法文专修馆旁，出售《新青年》《新潮》《觉悟》等进步刊物和图书及文具、日用品等。相对于第一组注重攻，第二组更注重读。 在驻地设有图书室和研究室，以便攻读互助团成员在工作之余自修学习。攻读互助团的新生活试验引起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学生缪博英等人的密切关注。他们在北大校长蔡元培和女高师校长毛邦伟的支持下，抱着攻是劳力，读是劳心，互助是进化的信念，发起成立北京攻读互助团第三组。因为第三组全是女生，又称女子攻读互助团。1920年1月，缪博英等人先后在北京晨报刊登女子攻读互助团快成立，吾亲爱的姊妹们何幸呼来两则广告，并附有第三组攻读互助团简章，诚挚邀请有志女青年加入，为谋求女子独立与幸福迈出第一步。然而新组建的女子攻读互助团却遭遇重重困难。广告刊出后，很快就有20多人前往女高师咨询报名，但符合条件的很少。有一位父亲看到简章上写着团员生活必须之衣食住及教育医药书籍等费均由团体供给，便迫不及待地把自己13岁的女儿送来，以减轻家庭负担。有些想进女高师而不得的女子，听说加入第三组可以到女高师旁听，便欣然报名，以博得女学生的美名，但对于攻读的意义却不甚了了。有些家庭殷实的家庭妇女，听说参加攻读互助团是获得妇女解放的好机会，也报名参加，但得知必须住在团里，还要自己洗衣煮饭，每天坚持读书，就又反悔了。第三组原计划在女高师附近租房子，但大多数房东认为租给女学生不妥当，就故意抬高租金。经过2个多月的艰辛筹备，1920年3月，第三组在东城东安门北河沿17号成立，主要工作是织袜、缝纫、刺绣等。计划去法国勤工俭学的刘伯庄等10多人，因为行程推迟，便改国外攻读为国内攻读，加入北京攻读互助团，成立第四组。第四组筹备时间晚于第三组，但成立时间却早于第三组。1920年2月初，第四组在东城景山东松公府夹道8号成立，他们创办石劳轩，寓意自食其劳，售卖食品、杂货等。北京攻读互助团的鲜明特点是倡导经济独立，团员均脱离家庭资助，边工作边学习，以工养学，要求各尽所能，明确规定团员每日工作项目及工作学习时间，鼓励强者帮助弱者，智者帮助愚者，养成互助习惯，实行公有制，团员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生活所需衣食住学等费用均由团体供给。3，攻读互助团的新生活开始后，一些困难和矛盾逐渐显现出来。北京攻读互助团第一组放映电影业务主要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地方进行。由于看电影的人很少，有时卖的票款还不够租片费，1个多月后不得不停业。第一组洗衣业务本来就不多，宿舍管理员为了多拿好处，还将委托他收的衣服悄悄送到洗衣局。另外，他们所租房屋也没有适合晾晒衣服的地方，洗衣服业务没能维持多久。由此，成员之间在思想上的分歧也逐渐显现。因为讨论共产问题，主张不合，自愿退团者5人。后来讨论家庭问题，退团者也有1人。此外，成员个人的衣服也放在一起共用，引发不少纠纷。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的社会，普通工人即使每天工作12小时，也仅能勉强糊口，何况刚出校门的青年学生。 尽管他们一再压缩学习时间，将工作时间由4小时延长至6小时甚至更长，仍于事无补。经济上的入不敷出，思想上的隔阂，以及在社会上遭遇的挫折，导致第一组于1920年3月宣布解散。随后，第二组也因差不多的原因停止了活动。为了避免重蹈前两组的覆辙，第三组和第四组做出了很多努力。他们联合建了机织厂，生产工读牌毛巾和袜子。为扩大销路，他们还在北京大学日刊刊登广告：北京工读互助团3、4两组自造的毛巾袜子出来了，他们只取相当资金，最低工价，所以直连物精。诸位院士的，请到东城马神庙东石劳轩或各国商店，商标是工读。然而坚持时间较长的第三组和第四组也未能避免失败的结局，于1920年10月自行解散。北京工读互助团存在时间虽然不长，但在全国范围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带动了各地工读互助团的成立。毛泽东参观北京女子工读互助团后，与湖南学生联合会会长彭璜一起在上海发起成立工读互助团，南京、广州等地也先后成立类似组织。与北京工读互助团一样，这些工读互助团存在时间都不长，有的在筹建中夭折，有的自行解散，有的则被政府勒令关闭。经济上的压力和能力上的薄弱是导致工读互助团失败的两大主要原因。工读互助团的解散证明采用一点一滴的改良在当时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一部分青年逐渐认识到，要拿工读互助团为改造社会的手段是不可能的，要想于社会未改造以前试验新生活是不可能的，要想用和平的渐进的方法去改造社会的一部分也是一样的不可能的。他们认为改造社会要用极尽的激烈的方法钻进社会里去，从根本上谋全体的改造。经历工读互助团的艰难探索，缪伯英、何孟雄、施存统、余秀松等人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的认识，逐渐摆脱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开始信仰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活动的骨干。执笔黄迎峰。